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来到了3月3号星期一的节目，也是踏进了3月份的第一个礼拜的开始。嘉妍在这呢，继续的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空中辅导这个大家庭里面。无论您是我们的听众多久的时间，有一些可能刚刚开始呢接触我们，或者是老听众了，我们都在这呢鼓励大家，也欢迎你们可以透过我们的电话热线跟我们联系的。我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主要是透过呢这个热线与大家来互动，热线电话呢是13229966 32 13229966 32，每逢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点半到12点，还有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直播的时间，热线电话都会开放的。礼拜一早上9点半到12点，主要是我黄嘉妍还有杨天成老师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如果大家在你们的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是情绪健康等等需要我们为你祷告或是咨询，特别呢如果在这个圣经上的疑问，都可以呢拨打热线跟我们联系，主要呢杨老师可以来解答大家圣经上的疑难。至于在你们的婚姻家庭或是亲子教育呢，我们就可以呢在礼拜三的早上跟周师母来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感恩空中辅导除了有我和周师母杨老师，现在呢也有很多老师们一直在这个平台里面呢丰富我们的服务。每一个月第三个礼拜一，我们都会有谈心师母在海外使用线上连线的方式呢跟我们的听众们互动。谭心师母呢也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在这个神学院里面呢也是教导辅导，还有他自己呢也有很多在教会里面呢辅导的经验，所以呢可以跟大家呢多讲你们自己的事情，分析怎么样可以帮助你们。另外每一个月第四个礼拜四的晚上直播的时间，我们会邀请到李天梦老师，一位呢在香港也是在神学院里面呢教导辅导的老师，可以跟我们一起的来做这个节目，也帮助大家在每一个月有一次这个机会呢跟李老师可以来互动。而且呢我们也经常呢关心大家精神健康方面的问题，所以每一个月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直播的时间呢，廖医生也会跟周师母一起了来接听大家呢在精神健康方面的问题。所以在这方面如果有需要的，可以呢留意我们这个精神健康热线。那我们今天呢是礼拜一，所以呢我们将会有很丰富的内容。有些听众朋友就觉得说，哇，我们空中辅导真的很丰富，因为礼拜一里面我们除了可以接听大家的电话，还有我们的栏目都在教导啊弟兄姊妹很多的知识。我们仍然是会有一切从品格开始，张琴老师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品格，来到了今天是第21个品格。而今天我们更加呢会继续的跟大家来重温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这一部分。我们等一下呢就告诉大家我们会重温哪一个课题。现在就来听听我们今天的这个加多一点点当中一切从品格开始的内容吧。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你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我们往往只看到大树的树荫，却没有看到它成长的根本。
做父母的也往往只想着孩子成功的一天，却忽略了他的生命素质。
要孩子健康成长，
就要为他打好生命基础。
一切从品格开始。
培养孩子发展，感恩。
以下的情景你有听过或者见过吗？在学校里，不少孩子没有带文具，例如橡皮擦之类的用品，就顺手拿同学的来用，归还的时候呢，也不会向对方说谢谢。有学生忘记带作业或者学习用品的时候，就会抱怨父母说，
为什么没有帮我把东西放进书包里呀？
父母送孩子上学，还协助背书包，但是孩子头也不回的就进了校门，再见也不说，更别提会说谢谢了。 今天教养孩子并不容易，但是父母要留心，不要过度呵护或者溺爱孩子啊，因为这样很容易的让孩子认为很多东西都是理所当然的，觉得别人帮我做任何事都是应该的。一个人如果不懂得感恩，就不懂得珍惜了，也十分的容易变得自我中心。相反，如果爸妈培养孩子有一个感恩的心，不但只可以祝福孩子，更加可以祝福身边的人。
小花在路边悄悄地绽放，眼神交汇时心灵在微笑，这世界值得我们去欣赏。
感恩过去的每段插曲，雨后彩虹为我们指引，失败是成功路上的试炼，每一步都让我们更坚定。
谁前行，灵性指引我们找回平静。风吹动树叶，音符在跳舞，水波映着我们的身影，感受天地在和我们共鸣，这旅途因此更加丰富。用乐观去迎接每一天，让幽默感充满这世界，在跌倒后拍拍泥土继续前行，灵性指引我们找回平静。
什么是感恩？
感恩是指我们留意、感激和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以及别人对自己的帮助或者善意的行动，并且做出回应。中国文化也有知恩图报的观念，就是认识到生活中别人对自己的好，然后怀着感激之情采取积极的行动来做出回应。在实践感恩的时候，通常都会有一个感激的对象， 这个对象可以是我们身边的人、团体，甚至是这个世界。比如说，如果有一个人真诚地为到自己在某个学校毕业而感恩，那么他是明白到要完成学业，除了自己还有不同的人的付出、关爱、支持和鼓励，包括老师、校长、同学、父母，还有学校整体所营造的学习氛围，他既然也会希望透过行动来表达感激之情。所以感恩并不是礼貌或者是客气，它是一种基本的美德和人生的态度，让一个人珍惜自己的所有，并且怀着满足和感激的心去生活。感恩会让人减小比较，从而减小负面情绪的出现。因为当我们跟别人比较的时候，通常都会有被比下去的感觉，很容易会感到不高兴，甚至产生自卑和嫉妒的情绪。相反，当一个人不将自己的处境跟别人比较，反而重视和欣赏他人曾经对自己的帮助，又为别人生活中的美好而感到高兴的话，心情自然就会更愉快，人际关系也会比较和谐和真诚。另外，感恩也可以使人更有效地去面对压力和困难。感恩的人会倾向以正面的角度看待问题，因此也会更愿意和更主动去处理问题和寻找他人的帮助。他们也会在困境和逆境中找出意义，并且学习成长，所以复原的能力都会比较高。因此，懂得感恩可以让人感到更快乐、更满足和更幸福。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会乐意向身边的人表达感谢。如果不懂得感恩，人会倾向把所拥有的一切以及美好的经历视为理所当然。如果一个人常常只是口头说感恩，感恩就会显得过于形式化，给人欠缺真诚的感觉。
爸爸妈妈可以做什么帮助孩子建立这个品格呢？
感恩的心并不是天生的，主要是靠后天养成。如果希望孩子学会感恩，爸妈需要在生活中好好引导孩子。以下有几个建议。
第一，学习珍惜自己拥有的东西。
现在的孩子在物质上比以前丰富很多，爸妈也希望将最好的给予孩子，但是要留意，我们给孩子的东西不要过量，也不要费用太昂贵，最好按着孩子的年龄阶段，还有实际的情况，合理的供应他们的需要和满足他们的渴望。如果孩子太容易就能够得到想要的东西，那么他自然就会觉得理所当然，不但很难学会感恩，有一天当你拒绝他的时候，他可能反而会觉得委屈不满，甚至觉得你亏待他了。孩子的物品包括玩具、衣服等等，损坏了可以做出修理。如果孩子年纪比较大，我们可以与他们一起买材料和动手做，这样不但满足孩子喜欢尝试新东西的好奇心，鼓励孩子动脑筋，发挥创意解决问题。爸妈在过程中更加可以引导孩子学习如何善待物品，东西坏了怎么处理，又怎么样可以物尽其用。这样孩子就可以从日常生活中 慢慢建立珍惜和感恩的观念。
第二，学习欣赏别人的付出。
比如说，当妈妈顶着炎热的天气，精心准备丰盛美味的饭菜，爸爸可以跟孩子说，记得要跟妈妈说谢谢哦，因为妈妈在厨房忙进忙出，弄得满头大汗，就是为我们预备美味的晚餐。另外，透过付出才会更具体了解到一切都是来自不易的，然后就会懂得感恩，让孩子在付出中体会爸妈的辛劳。其中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让孩子在能力范围之内参与做家务。如果孩子年纪还小，可以请他们在吃饭之前帮忙拿餐具，吃完水果把水果皮丢进垃圾桶等等。爸妈也可以引导孩子去观察和明白，其实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有很多幕后英雄在默默地提供服务，包括清道夫的用心打扫，让我们有更干净的环境，水电、瓦斯、天然气的供应，让我们更便利的生活，警察维护治安和交通，让我们更安全和安心等等。这样孩子会了解到生活上的舒适、便利和安全都是有赖于不同人的相互合作和参与，从而懂得带着感恩的心去欣赏别人的付出和服务。
第三，数算感恩的事情。
有研究指出，每天写下值得感恩的三件事情，或者是每个星期写下值得感恩的五件事情，是一个有效的方法培养感恩的心，而且两个星期以后就可以有效地提升幸福感，十个星期以后还能改善健康。数算感恩的事情可以是一些碰到的好人好事，最近值得自己感激的人，让你的生活加添色彩的事情，一些很小想起来但也是值得感恩的事情，例如爸妈每天辛劳的工作和照顾自己。原本觉得理所当然但其实很值得感恩的事，例如生病以后外出用餐，那表示自己已经康复了，并且发觉吃到平常爱吃的东西原来也不是理所当然的。当然爸妈也可以每天晚上在睡觉之前跟孩子一起分享自己觉得感恩的事情，然后一起向天父献上感恩的祷告。
第四，表达感谢。
除了和孩子一起数算感恩的事情，更加可以引导孩子思考怎么样回报和回馈曾经帮助自己的人，包括打电话表示谢意，预备新衣壳或者小礼物等等。另外，节期或者一些特别的日子也是表达感恩的好机会，例如生日、父亲节、母亲节、教师节、感恩节等等。如果想培养孩子懂得感恩，爸妈可以在生活中引导孩子学习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和欣赏别人的付出，并且数算感恩的事情，然后表达感谢。感恩的心在基督信仰也是很重要的，懂得感恩，我们才会明白今天拥有的一切都是出于上帝的恩典，并且为上帝赐给我们丰富的恩典感谢他， 然后向身边的人见证上帝慈爱的作为。正如诗篇第九篇第一节说，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
从此不再忧伤。
姊妹，今天收听的是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们刚刚听过了一切从品格开始呢，也有一首呢很有意思的诗歌，是叫做仰望恩典。我们有那么多的限制，我们不能只靠自己，我们还需要神的恩典，所以就把刚刚这首诗歌呢送给大家，请大家也要靠着神的恩典来改变。那我们稍后呢就来重温过去青少年心理健康这个课题一些好的教导。今天我们将会来谈一下过动症到底是什么。我相信很多家长们啊，可能面对现在的小孩的教育啊，有一些孩子的确他们现在呢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过动症，让他们呢有很多的能力上呢需要被调整。我们就一起来认识帮助，让你们的亲子关系能够有改善吧。
空中辅导与你重温以下精彩内容，用心聆听，一同学习，在主爱中同行。
廖医生，你可以再具体的讲一下，这个过度活跃症的孩子有哪一些特征呢？
首先我们需要知道过度活跃症 ADHD 是一个现代在学童里面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
是
在外国、在国内、在世界不同的国家，大概都有一个统计数字，就是大概是5%，一百个孩子有五个，
一百个孩子里面有五个是过度活跃症，
对吗？所以一个班房如果有40个孩子，就大概2个都有这个情况。这个是不是很小的数字？因为我们想一间学校就有好几十个孩子有这个可以诊断的一个问题。我们讲 ADHD 注意力不动过度活跃症，
是
为什么名称这么长呢？因为这个症状主要已经有2个及3个最重要的症状。第一就是注意力不足，
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是吗？
所以他们很容易就分心，不能够集中，很容易忘记一些事情，很多时候做事情都很慢，没有什么组织能力。第二就是过度活跃，就是他们好像很多说话常常到处走动，静不下来他们很多时候都有很多不好的行为，
是
不按照老师教成年人的教训，很多时候没办法控制自己的行为，
给他一些指引，但是他没办法照着这个指引去做，对吗？
对，很多时候都讲话在不可以讲话的地方也讲话，四处东奔西跑很多时候都吃饭的时候也不能安静，很多时候吃顿饭就很长时间都没办法完成，
花很长时间才能吃完饭。
对，
是
他们从来很困难安静的完成他们的功课任务，一些需要安静的活动他们都很困难去完成。
是我稍微整理一下刚才廖医生所说的有几个特征，我觉得做父母的可以把它记下来。就是他呢坐在椅子上呢动来动去的，不能够老老实实的坐在那里，然后呢就是一直讲话，不应该讲话的时候呢也讲话，再就是四处东奔西跑，而且呢喜欢去碰很多的东西，第四呢就是难以在吃饭的时间或者是学校当中做功课的时间或者在教室里面能够好好的坐在那里完成一件事情，第五呢就是一直在移动，第六呢就是难以能够让自己安静的完成要写的功课，第七呢就是不耐烦，你跟他说什么呢他就觉得很烦躁。那如果有这几个特征的话，我们说他是不是就是患了过度活跃症呢？
对，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听到一些刚才的形容的时候，很多时候就发觉好多小孩子都是有这个情况，这个是对的，因为孩子很小的时候 几岁的时候很多都有这个情况出现，但是我们讲就是很严重，很长期，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都是保持这个堕动完全不能控制行为的一个状态到小学到中学就算是很大的年纪都有这个症状的一些表达一些出现，我们就要小心要尝试了解他们是不是真的有这个过动症 的问题，因为如果他们的情况不去帮助他们不去找有效的治疗，他们将来在学校在功课在学习在各方面在家里里面都产生很多的困难老师家人其他的成年人都不能够有效的教导他们，他们就很多机会就没办法可以学习成长，
是
因为他们很多时候都在这个困难当中跟成年人甚至跟其他的孩子都有很多的关系上有很多的冲突成年人很多时候都骂他们，就是他们很顽皮啊，
不
听话，
能够被别的同伴接纳是吗
因为他们的行为也会影响
其他的
学生，
对对
在课堂里面影响其他老师学生的正常的课堂的一些
课堂的这个学习
学习的对，所以这个就不单单是自己的问题，也影响整班同学其他周围的人的一些反应。
是，所以无论是做父母的或是做老师的观察到自己的孩子有这一方面的问题的时候呢，就是要赶快接受治疗。廖医生的意思是这个意思， 对不
对？
对，
对。
但是呢，我想问一下，在接受治疗之前呢，为什么有一部分的孩子，刚才说100个孩子里面有5个孩子会患有过度活跃症，那他们为什么会患这样的病，导致过度活跃症的成因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现代的科学，我们了解为什么有一部分的孩子有这个问题。这个跟我们脑部某个地方，就是讲就在脑部前面的地方，我们讲是脑额叶。
就是脑子的构造，
前额叶，
脑子的前部分，
脑前部分的额叶，frontal lobe 里面的分泌功能，脑细胞的发展，脑细胞的功能不足够有关。
脑细胞的发展不足够有关系。
对，脑细胞出现一些功能的问题，就是代表里面的分泌里面的脑部的活跃程度不足够。
是
脑细胞的功能不足够，就他们就没办法可以集中也没办法可以控制他们的行为他们的冲动，
是
他们控制自己的能力。
对，
所以这个几方面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影响。有一些小朋友他们比较集中在这个专注力不足的问题，所以有一些小朋友他们比较安静，不是很活跃，但是他们的集中力很差所以这个就有一些小朋友是一部分的症状，就是单单是注意力不足，
有的是单单注意力不够
对、但是也有大部分的小孩子都是两方面，就是过动过度活跃跟集中力不足两个症状
明白了，
跟自制能力不足几方面都有不足出现这个问题。
是，所以廖医生的意思就是说患这个疾病的人呢有两方面，就是注意力不集中，另外呢就是活跃。
对，
但是也有一部分的孩子患这个病呢只有集中力不足够。
对对，现在我们发觉越来越多的学生，从前我们在学校在家里我们不明白，从前不太了解这个病 很多时候很多国家都没有很多经验，从前就我们忽略很多小孩子，他们好像不小心不集中很慢，
是
但是没发觉原来是过度活跃症的一个
其中一部分
表达，
对，
其中一部分就没办法诊断，没办法找一点帮助治疗因为很多其他的孩子如果他们的行为很活跃很多动就比较容易发觉，
容易看见
对
但是呢你集中力不足很容易忘记事情，很容易分心的话，其实也是患这个病的其中一个症状。所以做父母的做老师的要对这一方面有更多的了解。我要在这里稍微澄清的，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要明白，我们的孩子他患了这样的病呢，他不是愿意不集中，不是愿意不想好好的去学习，而是他的脑细胞，特别是脑的前部位，他的发展，他的这个脑细胞的发展缺乏的缘故，所以呢他才有这个病，这是一个病的病因吧。 对不对，
从前很多时候就误会孩子是一个骂孩子，
对呀、就一直赖他说不听话就骂孩子。我们在电话里面也听到一些父母亲，特别是妈妈说，哎呀，我的这个孩子啊一直就是静不下来，不专心，不好好写功课，然后呢忘记这个忘记那一个，原来是有这样的病。
喂，师母你好。
哎，你好，王阳弟兄。
时间确实过得很快，都四年了。
是。
四年前我打电话给你们的时候，就是当时是徐老师跟你做节目，就是回来带我们的两个孩子，因为现在两个孩子都在我旁边，跟他在一起相处的这段时间里，真的不容易。但是现在我们跟他们的感情确实很好，真的很好。我先让我的大儿子给你打个招呼吧。
哦，好啊，他多大了？
他今年13岁。
好。
叔叔你好。
你好啊，你好，很高兴。爸爸说你已经13岁了，那你现在读几年级啊？
现在5年级了。
好高兴，好高兴。我刚才听到你爸爸说，你们全家人现在都在一起，对不对？
对。
你开心吧？
很开心。
最开心的一件事情你告诉我们。
最开心的一件事是我们一家可以团结，来和周师傅打电话。
我也很高兴，你真的是很会讲话，你真的很会讲话，谢谢你，谢谢你。所以全家人在一起听我们的节目，然后打电话过来，这是最开心的事情，对吗？
对。
师傅，我现在给我的小儿子也给你打个招呼吧。
小儿子多大？
儿子今年虚岁，10岁。
是。喂，你好。你好啊。爸爸说你虚岁10岁呀、读几年级啦？
2年级。
2年级。在学习上面有没有什么难处啊？
没有。
哇，真厉害呀、真厉害。我也告诉你哈，我今天能够跟你们全家人能够通电话，这也是让我感到最感恩的一件事情。你开心吗？
开心。自由自在，眼神里充满色彩，青春生命所有奇迹，
快乐是怎么自然。我让我的妻子朱子妹也跟你说两句哈。
好。喂，朱子妹。
你好。
哎，你好啊，你好。我真的是看到一幅美丽的图画，全家人在一起真的是很美丽。
回来这几年真的发生了好多好多的事，靠着上帝，真的一路走来很不容易。
不容易，但是你看到了吗？当你不断的努力的时候，这个后果是多么的美丽跟多么的幸福。幸好一路上有你陪我。那杨弟兄跟朱姊妹，你们两个人曾经参加过夫妻营，对吧？
对的，师母。
对，我就用2分钟稍微解释一下。杨弟兄和朱子妹呢，他们从老家到外面去打工，然后孩子都在老家，但是呢他们听到空中辅导这个节目，说 全家人不要分开，孩子小的时候父母特别需要陪伴孩子的时候呢，他们放下在城市的高的工资，然后回到老家跟孩子们在一起。我还记得他们夫妻来参加夫妻营的时候呢，也带着很多的问题。夫妻营过了之后呢，他们回去呢也挣扎过很多很多，也有很多的难处。但是今天我听到他们全家人在这里打电话的时候呢，心里面充满了感恩，为这个家庭感谢神。我记得当初朱姊妹来参加夫妻营的时候，她的信仰还是初信的，好像还没有稳定。我现在想问问朱姊妹，你现在的信仰怎么样？
现在的信仰还可以吧，就是感觉时间上稍微有一点点欠缺吧。
就是你现在是完全相信了，对不对？
对对，
嗯，感谢
神。因为通过这些事，真的我感觉上帝真的很奇妙，上帝永远与我们同在。
感谢主。我记得在夫妻营的时候，你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全的相信。
对，我去夫妻营的时候，当时我就是懵懵懂懂，还不怎么相信有主的存在啊。当我去参加了夫妻营以后，我融入了这个家庭，我真的感觉这个家庭很有爱，很感恩。
我刚才在让你去肯定这个信仰的时候，你讲的那么有把握的时候呢，真的是非常的感恩。我也要告诉听众朋友，他们不是一帆风顺的，不是说参加夫妻营之后他们的关系就是一帆风顺，这个是错误的想法。他们还是有很多的挣扎矛盾，但是在这个挣扎跟矛盾当中，我也知道他们的一些难处，一直陪伴，但是他们终于今天走过来了，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感谢神。
感谢上帝，也感谢周师母和昆仲辅导所有的辅导老师，真的是很奇妙。你回头想一想啊，我们认识了上帝之后，我们认识了良友电台，认识了昆仲辅导，其实我们很多的家庭都是缺少一个辅导老师，但是我们今天能够免费的能够听到这一切一系列的有系统的辅导，真的非常感恩。我跟听众说一句话，每个人都不容易，只要我们能够顺服上帝，完全的相信顺服就可以了。
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至今我仍深深感动。好友如同一扇门，让世界变开阔。
聆听关怀带导，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您的忧虑，上帝知道。
让我们细听您的心声，以圣经的教导指引方向。
来听听短信回应。弟兄姊妹，来到这个部分，我们今天呢将会继续的来回应我们的听众在短信当中的一些疑问。嘉言呢最近其实也看回我们过去一些听众们呢跟我们谈论到他们生活当中会遇上的婚姻问题是什么。而在平常我们收听大家的电话的时候呢，也发现了好像最近呢也多了一些谈到他们婚姻当中有第三者的出现。无论呢是丈夫出轨，或者是自个儿呢也因着对方的出轨而自己也要报复的心态，可能呢也有这些出轨的情形。所以我们又来探讨一下呢这个婚外情的课题。有听众呢过去呢也就是在短信当中跟我们坦诚他自个儿呢就遇上了这个婚外情的问题。他就陷在里面的内疚啊，还有觉得现在要亲近神呢也是有困难。因为虽然他知道自己是犯罪，而且是一个很大的罪，他认罪悔改了，不过呢还是觉得走不出来，或者说对于跟神的关系也好，对于呢跟其他人，或者是对于我自己，无论是对于另一半一定是会觉得愧疚，或者是对于自己呢所犯的错误很失望，对于自己的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也就是已经打了折扣啊，不知道要怎么去重建啊 这个与神、与家人还有与自己的关系。所以今天呢，嘉言想要继续的来帮助大家，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一下，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自己在寻求医治的路上呢，有一个我们说是一步一步来的一个次序。我呢就找寻了不同的一些的书本，还有一些的文章，里面都有一些的心理学家或者是在圣经的教导的老师里面呢，都有类似的一些的建议。我们呢要得医治呢，其实是需要一步一步来的。很多时候我们都鼓励弟兄姊妹，当你在一个创伤，或是无论是对方所做成的创伤，或是你自个儿在经历的创伤当中，都需要去有一个过程，必须要给自己时间，还有空间，还有一个顺序，我们要来慢慢调整，不能急，不能快。圣经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大卫啊，在犯了这个奸淫罪的时候啊，他其实呢怎么样呢，当这个先知拿单去提醒大卫王，你所做的事情呢真的是有错误了，他突然间醒悟过来以后，大卫就真的是去悔改，而且他也真的是在神的面前不吃不喝的，就是要去认罪，他真的是要花一段时间在上帝的里面呢，希望可以求这样的一个怜悯跟医治。我们看呢，他是花了一段的时间才从一些忧伤里面走出来的。那所以呢，以下嘉言呢就想要讲一讲，有六个步骤，我们可以呢在婚外情出轨当中，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帮助自己去重建。当然呢，主的恩典是一定有的，不过这条路上我们也不容易过，我们真的是需要蒙神的恩惠呢才可以恢复到我们先不要想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婚姻呢恢复到好像完全没事一样，反而是我们先从我们自己的里面先从自个儿来做一些调整跟医治。如果呢出轨的这样的一个犯罪是你自己发生的，我当然是很希望你可以听到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提醒。我们先要从諮商开始啊，就是你必须要愿意，好像有些听众他愿意在这个短信和电邮里面坦诚他自己现在面对的困难，或者是打电话来我们的热线来这个寻求帮助。所以呢，諮商是第一步。愿意諮商就表示说他愿意跟人去分享出来。有一些心理学家的观察就表示啊，諮商呢并不是总是有效，可是在婚外情的这么大的这个伤害当中，諮商似乎呢就是最能达到效果的一个方法。諮商当然我们是要在一个保密的过程当中了。确实呢如果大家可以呢把你自己的一些困难问题跟有一个你信任的对象来讲出来的话呢，这个是好的。那我们空中辅导是其中一个场所或者是一个平台，可以带给你这样的一个服务。我们当然最好你们是可以呢找到你们教会当中一些可以跟你面对面的，比如是牧者或是传道，或者是有一些机构，你可以找寻是有这个基督教背景的，可以做婚姻的諮商。如果有这些的资源呢，这个你就要好好的去把握住这些机会，因为呢，基督徒的諮商对于你本身有一个好的一个帮助。外面也有很多可能会提供这一类型服务，不过如果他没有信仰在当中呢，通常呢可能会带着一些很世界性的一些价值观来帮助你。但是如果是基督教信仰的諮商，我们就会以圣经的这个价值观来出发，希望可以呢带来一个全人的医治，也不是用一个一来就希望你们放弃婚姻来做一个帮助的，一定是朝着一个要修复关系这样的一个前提来做一个帮助。 第二就是我们需要有自我反省啊。当然如果呢我们真的是错了，我们真的是要反省自己有哪里没有做得好，这个是要帮助我们呢修复我们自己跟自己的关系。事实上呢，这个耐心的能力呢，或者自我检讨这个能力呢，我们是需要去祈求的。因为我发现有很多犯错的这个肢体哈，很多时候就会怪责，是因为我在婚姻当中对方对我不好，或者他不能满足我什么什么，所以我才会犯错。结果就是好像亚当夏娃一样的，把这个犯罪的这个责任就推回给对方了。但是我们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来，我们先不要想是谁让你犯错。其实如果你自个儿没有选择犯错的话，别人是不能强迫你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呢，如果婚姻当中真的是有错了，无论是谁错，我们都必须要来到主的面前来反省自己。当我们彼此都能够反省有什么东西在这个婚姻当中我是做得好或者做得不好，这样呢我们才可以真正达到这个成长的步伐。第三，我们是需要来谈论我们自己的感受。因为如果我们只单单想，我们没有分享的这个平台呢，我们就会很容易呢走进一个我们叫做牛角尖当中。因为我们不断的贬低我们自己的价值，认为我们自己不值得被爱，这样也不好。我们会经历呢不同的情绪，我们会愤怒，我们会内疚，我们会受伤。所以我们必须要呢在祷告当中把感受讲出来。如果您说我不懂得怎么样去讲，那我们就用写的或者是用画画的。我们说治疗呢有很多方法，外面一些治疗师他们就会鼓励可以用写信或者写日记，或者呢是用画图画来表达自己心中的创伤。那这些呢大家都可以试试看。第四，就是我们需要去找到安静自己的时间。很多人犯罪以后呢，他们就不断的用其他的东西来充塞自己的生活，就会用我很忙来做借口，结果呢自己都没有安静的一些空间，没有沉淀呢、似乎呢很多的事情你们就会想得不太透彻。无论如何，我们就要花点时间好好寻求神，也要明白自己在这件事情当中到底我学到什么教训。这个我们就需要去找一些空间。其实每一天你找15分钟安静自己，就是需要去沉淀我们自己，我们才可以呢有自我反省的能力会出来。第五，就是我们必须要有彼此帮助的这个心。也许现在呢你觉得你的婚姻遇上了一个很大的困难，是对方不想跟你有任何的接触，那么你先跟神修复，然后呢你要跟对方来表达其实你需要他的帮助，你才可以呢重建你自个儿还有你们的婚姻关系。圣经当中呢在以弗所书第5章33节里面说，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而妻子呢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其实这样的一个教导就是说，我们在婚姻里面如果要寻求医治，不单单是只有自己，我们还需要彼此的帮助才行，因为婚姻是两夫妻来负责的。最后我们必须要祷告，真的我们就要好像呢这个路加福音当中的教导，我们要经常的祷告，不可以灰心。祷告不是单单求主介入在婚姻当中，而是要透过祷告里面我们要学习谦卑自己。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会犯罪，就是因为我们把生命的主权都让我们自己来做了，我们没有想到要荣耀神，没有想到我们要把自己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主权交给主。所以祷告就是希望让自己回到一个谦卑的状态当中，遇上困难的事我们求主帮助，求他来怜悯引导，这样子呢 我们才可以在患难的日子当中得到保障。就好像拿鸿书一章七节说，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是的，弟兄姊妹，今天如果呢，你在这个婚外情的一个痛苦的当中，哪怕是你自己想要回头，或者是你是受害者，你都可以透过这六个步骤来慢慢的朝着医治的步伐来迈进。希望大家都好好的使用我们空中辅导这个平台，把你们现在遇上的困难也跟我们分享，我们的团队呢一定会为你们来祷告的。
魔鬼为了破坏爱情，发明了一定会成功而恶毒的办法，其中唠叨是最厉害的，唠叨能带给生活的只有悲剧。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弟兄姊妹，今天收听的是星期一的空中辅导，非常的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当中陪伴着嘉言一起的学习，还有呢重温了很多美好的教导啊。刚刚呢也跟大家分享到了一些面对着在婚姻家庭里面呢，可能有很多我们很难讲出来的感受或者是一些的挑战。不过我希望大家除了可以透过这个热线与我们联系呢，如果你们真的觉得有一些东西我们讲出来不懂得怎么去分享，你们可以透过电邮跟我们来讲出自己的困难，我们都会来帮助大家回应你们。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liangyou.net， 辅导 @liangyou.net。请大家呢在这个电邮当中附上你们的电话号，那么方便我们可以跟你们联系，当然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来联系也可以，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 13229966022，我们都欢迎你们透过这些的方法来跟我们互动的。那我们最后呢，嘉言想要送上呢一段的经文来勉励大家。这一段经文是记载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到18节，里面说到：“要为天父为你所计划的一切感到喜乐，在困难当中要有耐心，并且要常常祷告。”这个呢是新译本来的。使徒保罗在当中已经跟当时的这些信徒们讲到，我们要在困难当中有耐心。也许现在的你也正在困难当中，不过请你们要有忍耐的心智，知道你们的祷告不是徒然的，而且这些困难呢一定会有出路，我们可能在当中需要一些时间来医治自己。继续的鼓励大家了，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将会有谭心师母在节目当中，那么明天空中辅导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